概是大概20岁的时候来澳大利亚，那时候刚在加拿大读完我第一个 bachelor degree，然后那时候在考虑说要去英国读医学院，还是来澳洲读那个牙医，然后后来就选择就是天气比较暖和的澳大利亚来这边读这个牙医的专业。我开业之前呢，我也是帮我大概四个老板也打过工，我总共大概打了2年的工才自己开业。
那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决定要开始做自己的诊所？然后在这个成立的过程中呢，是否有碰到过任何的选址或者是经营方向上面的一些问题？
刚毕业的时候就一直想自己开个诊所，因为我是个牙医，但是我对这个小生意上的经营总是有兴趣的。然后我本身也是有读一些像 MBA 的课程，然后帮助我这个刚开始开业有些偏见。刚开始开业的时候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可能病人不多，可能一天就看一两个病人，那时候就是蛮辛苦的，因为开个牙医诊所，那个本身还真的还蛮大的。然后那时候就是还蛮辛苦的，但是还蛮 lucky，我那时候的工作还蛮不错的，所以可以让我在最不忙的时候把这个牙医诊所经营起来。当一个人想开牙医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应该找地点啊，地点应该我想说也是最重要的。你当然会找一个就是比较没有牙医的那个 location 来开。location 找到以后，你要可能找一个 builder 或 architect 帮你做一些一开始的规划，你说那些 planning，然后 planning 好了以后呢，可能还要就是递给 council 来批说你这个点可不可以开牙医诊所。从 planning 到整个开呢，大概也要4到6个月，因为有的 council 真的会比较拖时间。
要给 council 批准的话，那哪些地点是比较容易受到限制的呢？
其实牙医诊所呢，比较没有 restriction，因为unlike 像那个很多那个 pharmacy，他们每个 suburb 就可能就是有个 number 的 restriction，但是牙医诊所到目前呢，政府还没有设这个 restriction，所以通常牙医诊所到任何 suburb 应该是都可以开得起来的。
你的第一家诊所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后来都在不同的一些区或者是市中心。那你觉得在市中心或者是居民比较密集的这些地区开诊所，相比于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的利弊都有哪些？
那我先说比较乡下的地方好了，像有一些比较乡下诊所呢，因为他们竞争的比较少，然后首先呢，连广告都不需要打，因为他们整个一个 suburb 呢，可能就只有个牙医诊所，所以大家就都要自然看那个牙医。但是相对来说呢，那像比方说悉尼市中心呢，目前好像有350个牙医，40到50家诊所，像这种环境就比较竞争，相对上就是说那个你要 start from scratch，就是说你要把一个牙医诊所从零到 establish，这个时间会比较漫长，而且会可能比较多 challenge。我现在的4家诊所呢，每个从零开始到 establish 的时间也都不太一样。For example，像我恰数的诊所，就是跟之前老板买现成的，所以他的那个 database 都有，所以我刚接手的时候就还算蛮忙的。我其他诊所像我 Hornsby 那边 Brough Heights 那边就是从零开始。但是很 lucky，就是那个 location 也是我病人帮我介绍的，因为他们跟我说那个地方好像牙医不多，然后叫我过去开了，然后我就真的开了，然后大致上过了1、2年就还蛮忙的。
那从你最初开始经营诊所到现在，你觉得要把一个牙医诊所经营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牙医诊所如果要经营得好呢，首先你要找好的牙医，因为整个牙医诊所的名誉呢，都是靠好的牙医来的。很多诊所就是打很多广告啊，做很多那种 Google search 啊，但是病人进来以后发现这个牙医可能没有那么多 experience，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 supporting staff，像 receptionist 啊、护士啊，因为我们这一行是 service based 的 profession，所以你找到适当的人很重要。像比方说我的 reception，他们就是通常是以那种 customer service 的那个 background 开始做的，可能之前没有牙医经验，但是可能之前在 hotel 工作过，或者在airline 工作过，像这种背景的人我就很喜欢。然后我 dental assistant 呢，通常会找就是说大学毕业的护士，因为他们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学习能力好，教他们东西也学得快，然后很容易上手。所以我觉得像我这一行的话，就是人事管理是最重要的。
那你自己平时也是要看病人的，怎么样能让自己在一个医生和管理者之间转变这样子一个角色？
当个好牙医不一定要当个好的管理者，但是我喜欢，我还是喜欢做牙医，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开了四家诊所啊，我可以从我的病人身上呢问他们说，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前台跟他们解释的东西有没有清楚啊，或者是我的护士可能在比方说 suction 吸口水小部分一些 fine detail 呢有没有做好。所以当一个牙医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问病人，所以这个也是跟管理有关。然后我当牙医的时候，我可以就是观察说我的护士，我的 receptionist 他们对这个诊所到底了不了解，或者是对那个客人的服务有没有到我的expectation。 因为我在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着他们做，然后病人看我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拿个 feedback。 我觉得这样做模式来经营牙医诊所是最好的。
那从你第一家诊所成立已经好多年了，你对于政府在小生意政策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然后觉得哪一些是需要改进或者是新引进的政策，特别是对牙医这个行业？
我觉得政府应该多加强那个牙医品质的管理，像比方说最近那个牙医的 infection control 的 standard 就是管得比较严，所以相对所有的那个牙医诊所呢，那个卫生清洁方面 infection control 这方面呢，是相对的那个要求就会高得很多。然后第二个呢，税务上我是觉得，毕竟开小 business 也是帮大家增加就业机会，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政府可以给我们一些 small business 啊，有机会的话减点税，这样子我们对我们的 business 的那个 operation 会更好。
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投资商也会考虑去投资开牙医诊所，那如果一个投资者他本身不是牙医，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更有效的来实现成立自己的诊所这样子一个目标？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投资客呢，像比方说澳洲现在最大那个 Dental Corp 呢，他们就大概有一两百家的牙医诊所现在很多诊所都已经慢慢的呢被集团购买，然后这是一个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商人呢，当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呢，找牙医当 partner 然后经营牙医的诊所是当然有可能的。因为我看到说这个最近这个十年啊十五年啊，在澳大利亚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而且牙医诊所购买的情况呢越来越普遍。
那你觉得现在悉尼不同地区的牙医诊所供应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分布的？
我觉得整个悉尼呢比方说 Metropolitan 这个地方呢，牙医是不缺的，因为那个最近5到7年呢，那个政府也是开放给很多overseas trained dentist 在澳洲工作。然后但目前就是比较缺的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像瓦嘎在过去那些地方，那边相对呢牙医就比较不会过去上班。所以政府目前的模式呢，经营模式就是开放，就是很多牙医希望他们能到乡下去工作，但是目前的 Metropolitan 呢是不太缺牙医，而且讲难听一点，现在牙医真的很难找工作，尤其是刚毕业的呢，他们想在 Metropolitan 找一个好工作真的非常困难。